如果我告诉你，在台湾目前最重要的一场全国性升学考试里面，你就算在某一科把整整三分之一的题目全部写错，甚至连猜都猜错，你最后竟然还是可以拿到一个极具竞争力、足以击败成千上万名考生的顶尖成绩，你大概会觉得我的数学有问题，或者是这个考试制度坏掉了吧？
其实这听起来真的很扯，但这就是现在国中教育会考最真实的数据现况。很多人哈，特别是家长，心里还抱持着过去那种少一分打一下，必须完美无瑕才能上好学校的旧观念。
对，那个压力超大的。
没错，但现在的游戏规则其实早就已经彻底改写了。
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如果你是家里有国中生，每天看着孩子熬夜苦读而感到心疼，或是焦虑的家长，或者是你正处于升学十字路口，觉得自己快被书本淹没的学生，请你先放下手边那把想要用蛮力砸破墙壁的大铁锤。
真的，蛮力现在已经不管用了。
对啊。今天我们要来拆解115年国中教育会考的隐藏规则。我们面前叠满了极具价值的内部资料，包含了115会考与优先免试权攻略，以及来自台北全真一对一补习班非常硬核的内部大数据与时间规划指南。
这些资料摊开来，其实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讯息，就是在108课纲的战场上，单纯的苦读已经面临严重的边际效益递减了。
就是越努力反而分数越上不去了。
对，现在这是一场非常精密的资源消耗战，它考验的是你如何把你有限的精力投资在那个投资报酬率最高的地方。
没错，而这个最高投报率的甜蜜点，资料里面明确指出来了，就是要稳稳抢下国文、社会还有自然科这三科的 B++。
这三科是关键。
不过在我们进入具体战术之前，为了确保我们跟听众都在同一个频道上，能不能先帮我们快速科普一下，就是这个 B++ 在会考的评分系统里面到底落在什么位置？因为很多家长可能还停留在以前那种100分制或是量尺分数的年代。
当然没问题，会考的成绩基本上分为三大等级，精熟也就是 A， 基础是 B， 然后待加强是 C。
了解 ABC 三个大区块。
对，那在这些等级里面又会加上加号来细分，所以很多人的迷思是觉得 B 好像普普通通，但其实 B++ 并不是什么勉强及格的分数哦。
哦，那它代表什么？
它是整个基础等级里面的最顶端，距离最前面的 A 真的就有一步之遥而已。它代表这个学生的基本观念已经非常稳固了，是一个在多数高中职分发的时候非常实用而且高性价比的防守基准线。
哇，所以其实已经是很前面的成绩了，这也就带出了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震撼数据。当我们摊开全真补习班的实际数据，你会发现要拿到这个极具竞争力的 B++， 它的容错率真的宽容的不可思议耶。
这个数字很多家长看到都会吓一跳。
我们来看具体数字哦，国文科总共42题，你可以错到7到10题；社会科54题，你可以错7到13题。最夸张的是自然科，总共50题，你居然可以错到8到14题，还能稳稳拿住 B++。等一下，错14题耶，这几乎是整份考卷的三分之一了。这数字合理吗？
数据是非常客观的，它其实反映了现在考题的真实难度，还有学生的作答状况。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这三科之所以被点名为保底的黄金三角，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简单。
不是因为简单，那是为什么？
是因为在108课纲所谓素养导向命题的趋势下，他们的考验核心已经从单纯的记忆转移到了资讯窃取。
资讯窃取，这听起来有点抽象。
也就是说，只要学生掌握了正确的阅读跟解题方法，分数就能够非常稳定，不太会因为你突然忘记某个冷门的死知识，就在那边大失血。
素养导向命题，这真的是这几年把大家搞得人仰马翻的一个词。现在题目变得超级落落长，满满的长篇阅读和图表。我之前看过一题，明明是在考历史，结果里面附了地理的等高线图，还有一段关于当时气候变化的叙述，这根本已经不是在考单一科目了吧？
对，完全不是。这就是素养题的核心机制。 过去的考试就像是你被发配到一个已经整理好的档案室，考卷直接给你一份打字清晰的自白书，
就是直接告诉你重点在哪里。
没错，他问你一个非常直接的历史事实或是一个科学定律，你只要背熟了就能得分。
对，直接把犯人是谁告诉你，你只要填空就好。
但现在的素养题是把你直接丢进一个极度混乱的命案现场，地上有泥泞的脚印，桌上有半张发票，旁边还放着昨天的天气预报。
哇，这画面感好强。
对啊，考卷不是在问你背了哪一条法律，而是在测试你有没有耐心跟逻辑，把这个脚印跟天气预报连结起来，去推导出昨晚有下雨这个事实。这就是所谓的跨科整合与图表判读。
好的，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比喻，这实在太生动了，就是命案现场的侦探嘛。所以这就像是打电玩。很多学生考不好，其实不是他们没有学科知识的武器，而是他们一看到那个混乱的地图，看到满满一整页的文字叙述，心态就先崩溃了。
真的，很多学生是连题目都没看完就放弃了。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耐心去把地图上能稳稳拿到的宝箱，也就是那些基础阅读题全部扫完。那与其一开始就想去越级打王，不如先累积足够的经验值，保底 B++。
完全正确，现在的学生往往不是不会，而是没有耐心好好读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国、社、字定为黄金三角的原因，因为这三科的答案往往就藏在提供的线索里面。
那针对这三科，在最后冲刺阶段，我们该怎么练习？
资料给出了非常具体的练习建议。首先是国文，请彻底放弃死背作者的字号或是生平，那个真的已经不是主流了。
哦，不用背李白、字太白这种了。
对，现在的练习重点必须放在长文阅读的摘要能力。学生在平常做练习的时候，看完一段几百字的文章，应该强迫自己用一句话写下这段文字的核心主旨。
用一句话总结，这蛮难的耶。
确实需要练习，但这就是在训练大脑快速过滤废话的能力。
了解，这根本就是一种抓重点的肌肉训练。那社会科呢？刚刚提到跨科整合，历史、地理、公民全混在一起。
社会科的练习诀窍在于你要主动去建立连结，你不能再单独背诵某个历史事件的年份而已。要怎么建立连结？
比如说，当你读到大航海时代，你大脑里面要立刻浮现洋流的方向、季风的吹拂，还有当时商业贸易的经济概念。在做历届试题的时候，遇到不会的题目，不要只看解答的那个单一选项。
不然要看什么？不要去分析为什么其他三个选项在这个时空背景下是不合理的，这才是真正的理解。
原来如此。那自然科呢？刚刚说可以错到14题的自然科，通常大家最怕的就是那些看起来很高深莫测的实验图表。
对付自然科的图表题，资料里面有一个非常实用而且有点反直觉的技巧，就是在看题目那一大串落落藏的文字叙述之前，请你先单纯看图表。
哎，先看图表不看字？
没错，看着那张图问自己两个问题， X 轴代表什么？ Y 轴代表什么？随着 X 轴增加， Y 轴是上升还是下降？
哦，先搞清楚这张图在干嘛。
对，这是在帮大脑建立一个过滤器。当你心里已经有了哦，这张图在表达温度与体积成正比的底气之后，你再回头去读题目那堆包装过的情境文字，
那些干扰你的废话就会自动消失。
完全没错，答案往往就呼之欲出了。
先看图，建立假设，再去读文字验证，这招真的太聪明了。因为题干里面很多时候只是在讲一个叫小明的人去实验室多心口之类的情境废话。
对，那些都不是解题关键。
好，既然我们现在有了对付这三个保底科目的侦探工具，我们势必得面对这场升学考试里传统上让最多人感到恐惧的两个大魔王了，也就是数学跟英文。
数学确实是多数台湾学生的痛点啊，但如果我们把它连结到更大的格局来看，从会考的评分机制来反向推导，数学的作答策略其实充满了资源分配的博弈色彩。
博弈怎么说？
整份数学选择题有25题，1到21题通常涵盖了基础到中等难度的观念，这是你一定要稳扎稳打的得分区。
前面的题目相对友善。
但是第22到25题，也就是最后那四题，通常是整份考卷最困难、计算最繁琐的鉴别题。我们的强烈建议是，在考试当下遇到22到25题，如果你读完题目一分钟内脑袋里没有清晰的解题路径，请立刻停损，直接跳过。
等等，直接跳过，一分钟想不出来就放弃，这听起来很消极耶。如果我的目标不只是 B++,我是想要拼 A++, 想要进建中、北一女这种顶尖学校呢，这样直接放弃最后四题，不就等于把顶尖高中的门票撕掉一半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质疑，也是多数优等生常犯的战术错误。跳过并不是叫你放弃作答，而是延后处理。
哦，延后处理。
对，因为会考的时间是极度有限的。你在第24题卡了10分钟，这十分钟的沉没成本可能会让你心慌意乱，甚至导致你连检查前面基础题的时间都没有。
哇，这心理压力真的会超大，整个人会慌掉。
没错，更重要的是，你要把省下来的这宝贵十分钟投资在数学考卷的另一个关键战场，也就是非选择题。
数学有两题非选题，总共占了6分。
对，而这里有一个铁律，非选题绝对不能空白。无论如何都要努力拿2分。
等等，这逻辑很有趣。很多人看到非选题，心里想的是，我根本算不出最后的正确答案呢，写了也是白写，不如空白。但你现在的意思是，就算我根本不知道最终正确解答是 X 等于多少，我也应该把我的试考过程写下来。
绝对要写。
这是不是在暗示，阅卷老师想看的其实不是你有多天才，能够一秒看出答案，而是你解决问题的逻辑轨迹。
完全正确。会考的非选择题其实就是在测试你能不能把你脑中思考的过程转化为数学语言。
原来是这样。
就算你算不出最后的数值，但只要你能画出符合题意的几何图形，或是列出正确的起始方程式，甚至只是用文字说明你的推理步骤，阅卷老师都会给予你相应的过程分数。
哇，这真的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前那种没有把握算出正解就不敢写上去的强迫症。这其实也是一种沟通能力的展现了，告诉老师，嘿，虽然我没走到终点，但我知道路该怎么走。
没错，这就是在测试学生在压力下是不是具备尝试解决问题的素养，这是一种资源分配能力。
那英文科呢？英文听说也是个硬仗，尤其是听力测验。
英文科有43题阅读，包含了单字文法跟阅读测验，再加上21题听力组成。这几年阅读测验的文章长度也是不断增加，一样是考验资讯过滤的能力。
又是落落长的文章。
但在听力测验的部分，要提醒听众一个很多学生没有好好利用的细节，那就是会考的听力每一题都会念2遍。
为什么要念2遍？这有什么特别的战术意义吗？听不懂的单字念3遍我还是听不懂啊。
因为听力测验的目的是测试你的语言理解能力，而不是你的短期记忆力。这两边其实有着截然不同的功能。
哦，怎么分工？
很多学生在听第一遍的时候，因为过度紧张，试图把每一个单字都听清楚，结果漏掉了一个字就整个慌了手脚，后面全听不进去。
对对对，超级容易讲。
正确的策略是利用第一遍去抓大方向的情境，他们在哪里，是餐厅还是车站，对话的两个人是什么关系，他们的情绪是开心还是生气，
就是先把骨架抓出来。
对，当你在第一遍建立了这个情境骨架后，你心里对题目要问什么大概就有底了。接着利用第二遍的播放，再去精准捕捉关键的细节，
像是具体的时间、价格或是某个特定的动作。
没错，这样你的大脑认知负担会大幅降低，答对率就会显著提升。
这等于是把大脑的处理器分流，哎，第一遍先处理背景运算，第二遍再集中火力处理核心数据。这招真的必学。
是的。
好，谈完了这些传统考科，我们必须来聊聊一个让无数家长花大把钞票，每个周末送孩子去补习的项目，就是作文。在国中会考里，作文到底重的重要啊？
我知道这接下来讲的可能会让很多补习班捏把冷汗，但资料里的数据非常直白，在国中会考这个特定阶段，作文其实是非关键无鉴别度。
无鉴别度，这话怎么说？大家都说写作很重要啊。
会考作文满分是六级分，而实际的统计数据显示，绝大多数一般程度的学生成绩都会落在四到五级分这个区间。
嗯，就是大家都差不多。
对，当我们把作文级分转换成各就学区的总级分时，这一级分的差距在总成绩的占比微乎其微。
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与其你每天熬夜苦练，试图把作文从四级分硬拉到五级分，你把同样的时间拿去多做几遍数学或自然科的错题，多对两题选择题，对你整体排名的提升会大得多。
所以结论是，在国中最后冲刺阶段，不用为了作文焦虑到失眠，维持在一个平稳叙事、不离题的四级分基本盘就好了。
没错，但是身为专家，我也必须中立的补充一个长远的视角。这不代表你可以从此把写作丢进垃圾桶。
哦，未来会考研到吗？
会的，因为当你进入高中，三年后面临大学学测的时候，作文的地位将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学测中，国语文写作能力测验，也就是我们说的国写，占了整个国文科成绩的 50%。
哇，一半呢。
到那个时候，作文就是最具鉴别度的致命武器了。
这其实就是一种长期投资与短期套现的区别嘛。国中会考是短期套现，把精力放在能立刻转换成分数的选择题上，但写作能力是长期投资，你要在高中三年慢慢累积。
非常的精准。
既然这一切都需要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这就带我们进入到了宏观的战略层面了。从复习的时间规划一路谈到了会考后的升学管道选择，我们该怎么安排时间轴？
战略没有落实到时间表上就只是空谈。全真补习班给出的复习时间轴非常务实。七八月的暑期冲刺，唯一的目标就是把国一国二的内容，也就是第一到第四册彻底复习一遍，把基础漏洞补起来。
那开学之后呢？
接着是九上冲刺，这时候难度会急剧上升，因为学生除了要应付学校第五册的全新进度，同时还要复习第一到第五册的范围。
这也是多数学生最容易崩溃的时期，真的就是蜡烛两头烧。
所以在这个阶段，资料强烈建议必须配合学校或补习班的历届模拟考节奏来走。
模拟考的分数重要吗？大家都很在意那个排名。
其实模拟考的重点不是看那一次的分数，而是让身体与大脑适应那种连续考两天高强度的考试疲劳感。最后是寒假冲刺，这时候要把一到六册全部融会贯通。
了解。那考完之后呢？升学管道好像也变得很复杂。
这带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主要的管道有优免跟大免。优免也就是优先免试入学，它的特点是时间早、名额少、提早定案。而大免就是依照成绩与志愿序分发，竞争非常激烈。
各位听众，尤其是家长们，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件事，可能是今天整场深度解析里面最需要你们敞开心胸聆听的数据了。我们常常觉得会考完就是照着分数填志愿，能上什么高中就上什么高中嘛。
对，这是传统思维。
但资料显示，现在居然有高达 50% 的国中毕业生是选择进入高职，也就是技术型高中等学校体系的。各位家长，如果你脑海里还停留在20年前那种考不好才去念高职的刻板印象，这观念已经完全过时了吧？
这是如此，这是一个震撼弹。我们来看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指标数据，台北市的大安公公。这几年，大安公公热门科系的录取分数年年攀升，平均大概需要28到25分。
28到25分，这数字很惊人呢。
这分数是什么概念？它已经逼近了像是成渊高中、大直高中这些台北市非常知名、竞争激烈的明星高中了。
哇，所以过去那种考不好才去念高职的刻板印象已经完全被打破了。现在的高职，尤其是指标性学校，反而是那些清楚自己要什么的学霸们的主动选择，对吧？
没错，念高职的孩子其实也是很会念书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板块移动？因为全球产业结构改变了，对工程、资讯等技术领域的实质需求大增。
市场需要会动手解决问题的人。
是的，所以家长必须提早与孩子讨论未来的科系，绝对不能再有反正先上高中再说的拖延心态。
那如果孩子最后还是选择了普通高中呢？是不是就比较轻松？
恐怕没有。如果去高中，另一个大魔王高中学习历程档案就已经在等着他们了。 这个档案的用意同样是在逼迫学生提早探索自己的兴趣
啊，学习历程档案，这真的是让高中生跟家长最头痛的东西。
而且资料特别点出了一个很多家长不知道的关键限制，就是学习历程档案是有上传额度上限的。
等等，不是传越多越好吗？我以为就像是收集点数一样，参加越多营队，拿越多奖状，大学教授就越喜欢。
这是最致命的迷思。现行规定下，以课程学习成果为例，每学年学生最多只能勾选六件上传，而未来大学端审查的时候最多只看三件。
哈？最多只看三件？
对。而在多元表现方面，每学年勾选十件，大学端最多也只看六件。
也就是说，制度本身就强迫你必须重质不重量啊！你花了大把时间跟金钱，参加了100个跟你未来想念的科系毫无关联的营队，拿了一叠厚厚的参加证明，在大学教授眼里，那些都是无效资讯。
完全没错，大学端想从学习历程里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探索过程。你对什么有兴趣？你遇到什么困难？你如何解决？你的反思是什么？就算是一份失败的实验报告，只要你的反思够深刻，价值也远大于一张毫无意义的营队证书。
呼，今天这一趟深度解析哦，真的是把108课纲跟会考的隐藏规则都给掀开了，资讯量非常庞大。我们稍微来为大家精炼一下今天的核心外带知识。
好的，
各位听众，请记述几个关键。第一，专注、稳住、国文、社会、自然这三科的 B++ 作为基本盘。遇到素养题，先看图表，再看题目。第二，面对数学要有策略，懂得舍弃最后的难题，但非选题绝对不空白。
对，逻辑过程很重要。
第三，打破旧有的升学观念，认真评估优免管道与高职体系的可能性，并且留意高中的学习历程，真的是重质不重量。
这些看似应付考试的策略，其实都是在训练孩子如何分配资源跟过滤资讯。
其实这就带到了我们在节目最后想留给每一位听众的一个深刻反思。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108课纲的考试趋势，它逼着我们的孩子去阅读长篇大论，去跨界整合历史与地理，去从错综复杂的图表中寻找线索。很多人觉得这种素养导向的训练很折磨人。
嗯，确实很多抱怨的声音。
但是当这场考试结束后，想象一下这些孩子未来即将踏入的真实世界，那是一个全面数位化的时代，充斥着海量的假新闻跟破碎的资讯。这种耐心读完长文，交叉比对线索的能力，会不会悄悄改变了他们未来面对复杂世界时的判读能力？比起分数，这或许才是这场教育改革留给孩子最珍贵的生存技能吧。
没错，教育的最终目的哦，从来就不是为了那张成绩单，而是为了培养孩子面对未知世界的能力。当知识能够被应用于真实生活的那一刻，它才真正具有价值。
说得太好了，所以放下对满分的执念，把这场考试当作一次精彩的资源分配游戏吧。我们邀请你将今天这份深度解析的见解应用在陪伴孩子学习的过程中。这不是一条只能看着分数前进的单行道。期待我们下次再一起探索新知。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